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历代志上下，还有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为什么这四本书一起讲呢？因为这都是我们看能不能讲得完哈，讲不完也不要紧，下次还可以再顺延。因为这几本书都是被掳归回，被掳或者被掳归回写的。那我们看列王记呢，已经知道他以色列整个，先是以色列，后是犹大，北国跟南国灭亡的历史。那当他们在重新归回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四本书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在张新平这个旧约概览里面，我们可以翻开来，他讲到历代志的时候很简单几句话，既然很短嘛，我们读一下也好啊。他讲到这个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读读看啊，前面这个一半不用看，简介那部分。他说历代志上下两卷，在希伯来文和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原是一卷啊，这个我们知道是一卷，就叫做他开始的名字呢不叫历代志，待会我们会看啊。跟列王记上下所记是大致相同，但是两书作者立场跟重视对象都不一样。他就解释为什么需要历代志跟列王记上下不一样啊。那我想很多人读圣经都会觉得说，读到历代志怎么又来一遍啊？列王的事情又记载一遍。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的立场不一样啊。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这个当以色列归回之后，他们痛定思痛啊，因为被灭以后再回去，痛定思痛，他们检讨那个失败的原因，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们。所以历代志的角度是纯粹从属灵的立场来看，而且呢它不是事实的记载，它是一种编撰，就是意思说选择性的。历代志更有选料的这个作用，在列王上下的时候可能史官记载下来，那么也可能有一些被删掉了，但是历代志所采取的立场，拣选的材料立场，都是有一个专一的原则。你会很清楚看见历代志里面很少记载北国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历代志的作者眼中来看，历代志的不以色列国呢并非正统，并非犹大王朝，尤其没有神对他拣选这个永约的那个地位。所以他们相信大卫的王朝虽然被灭，但是神保守他，还要叫他们归回，然后要在这个废墟上面重新设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是历代志的作者，或者说所有归回人都这样盼望，但是对以色列没有这样盼望，因为以色列灭了就灭了。当时也是因为罗伯安的愚昧跟罗伯安的这个刚愎，产生了耶罗伯安这个在北国崛起以后，北国的灭亡我们曾经提过，因为金牛犊的缘故被灭。所以呢那个是已经清理的事情，神不会再恢复以色列，但是要恢复犹大。那很奇妙的呢，今天我们不叫犹大，今天以色列复国，这叫以色列 Israel， 不叫 Judah 啊，因为以色列代表全部的民族。所以这个是历代志作者从属灵眼光看。那么当然在这样记载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特别记载大卫是那个标准啊，这句话重复的，他们这些以后的君王的不行他主大卫的道，或者说遵行大卫的道啊，那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君王好与坏在神的面前站立跟不能站住的原因啊，这是历代志的导向，写书导向。那这里提到了呢，他说以斯拉是个祭司啊，本书以祭司的观点是明犹大国之复兴衰在于国君对圣殿的态度。这个呢我不觉得圣殿是那样，是律法，应该是对律法的态度。因为以色列归国的时候，圣殿不再是一个侍奉的中心，因为在国外这么多年在流落的时候，开始律法成为侍奉的中心。这件事情呢一步一步的，当然他们的圣殿的建立还是靠希律的这个帮助他们啊，不然的话他们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建造圣殿圣城，那是归国的最主要旨意，希望能够从圣殿恢复开始。所以我说这是渐进的啊，等到以色列等到旧约真正完了的时候，我们再看 这个复兴史的时候，当然当了两约中间呢有四百多年时间。那一直到耶稣基督新约再来的时候，连圣殿的规模一直到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整个的来讲恢复到律法的这个以律法为中心。所以维持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个是血统，第二个是他们的宗教，第三个就是他们的律法。宗教跟律法又有点不一样，当然你可以说律法宗教的一部分，但宗教所谓侍奉的仪式犹太教，那这些事情呢一步一步的演变，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现在的时候没有圣殿了，只有律法可以遵行，所以犹太人变成以律法代替了宗教制度，所以这是整个的兴衰。那开始注重律法也是恢复以后，回国以后有几件事情我可以说的，比如说诗篇，以后我们提到119篇，大家都说诗篇那么长，一般的了解诗篇119篇是以斯拉写的，以斯拉是个敏捷通达的文士，他文学根底很好，而且他是个祭司那么在他回去以后呢也撰写了一些历史记录，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概是历代之上下是他写的，以斯拉记写的，尼希米是不是他写的不清楚所以至少他写的以斯拉记，或者说以斯拉个人的回忆录，有人把它编成以斯拉记，那这些事情就看见以斯拉的文采。那么他写一篇诗篇119篇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以色列的归回的移民重新来归回的第二代了 second generation 重新恢复对犹太语文的熟识，所以他写的字母诗119篇是按照22个字母每个字母开始了8节来写这篇诗。这个呢就着工匠来说，就着那当然我们说有些诗呢，中国人诗也是有些写意，有些是文字工整，就着犹太的诗的来写，能够想出这样一篇诗不是很简单的，因为每一句话除了字母之外，开始是 Aleph Bet 这些字开始之外每一句的意思当中都包括了律法，都包括了律法 The Bra 这本书或者书卷 The Wall 的字，神的话语 The Ball 这些字都是不同的字来说到这个字，有些中文翻作这个约有些翻作这个见证，有些翻作这个律法，有些翻作训词等等每一个字都看见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可以看出来当时归回之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心态。所以我相信不是光是从研究以斯拉本身开始，而是整个时代背景，你晓得他们归回之后特别需要解释为什么亡国的原因，那时候他们就回到预言中间，回到在教会在这个他们的律法书里面所写的那些生命记也好，或者是所罗门的祷告也好，这些都变成非常重要的经典，重要的文献，让他们帮助了解神对于整个以色列的计划。所以历代知识从这个属灵观点来看，好，我们继续读本书以祭司观点释明犹大国史之兴衰，在于国君对圣殿的态度。上卷论大卫盼望建圣殿而被拒，然而亦费尽心血筹备。下卷首部则论圣殿经数十年筹备才建造完成，然而在历代王朝中间，圣殿屡经无道昏君之亵渎，最后最终遭巴比伦焚毁。圣殿的存在代表神的同在，万事皆新，圣殿被焚毁表示神离他们而去，因此历代之也可称为犹大国圣殿之沧桑史。这个呢我想不是很准确，但是可以有这样说法，既然张西平跟这个马耀早这样说呢，我们姑且听了你看其他的另外一些历代之解释，看看他怎么讲的所以呢本书的要旨在于指出圣殿之原委及大卫家历史之兴衰始终不离圣殿的存在。本书特强调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列王政治的优劣，国家之治乱完全关乎宗教的兴衰，可是宗教昌明，政治必昌明。作者写作对象为犹太被掳归回之人，故目的有三点：第一，神过去管理犹大的原则；第二，神将来必不废掉对大卫家的约；第三，神现今使他们归回，证明他已开始履行他的应许，使他们振作起来，恢复其过去失败的宗教生活。所以这个呢，尤其第二点是最明显的第二点呢，这个大卫对神对大卫的约不会改变，因为是永约。这三点呢，我大体上也同意尤其第三点，他说是振奋以色列人。其实历代志写作完成的时间，差不多跟他们圣殿这个可能比圣殿完成还晚一点。我觉得以斯拉记呢可能是直接振奋以色列人的军心，他们的建造圣殿但是都不一定，可能这些呢 在先知书里面，哈该书里面跟这个撒迦利亚书都是提到建造圣殿的问题，所以当时有先知帮助他们。所以作为一个文士祭司以斯拉没有把自己当作先知，他是一个文士并且是个祭司，他所关切的在文字上面他所能做的帮助，把历史编撰起来啊，再整理出来。那我相信呢，这个历代史的使用跟阅读是可能超过列王记，在当时，因为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有抄本的列王记，但是呢，对于历代史当时出的一定是以斯拉所教导的内容啊，他把过去的历史把它写出来，可能他们所看的版本的历史上的记录，历代史可能比列王记对他们更重要，而且恢复圣殿是在耶路撒冷，不在北国。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神清理圣殿也是使以色列灭亡的原因，清理这个金牛犊的敬拜，使他恢复到再接续到大卫王朝那个不改变的圣殿啊，神所规定侍奉的这中心来讲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历代之上下原来是希伯来文正典最后，因为这是甚至在先知书啊，除了少数几本小先知啊，马拉基书啊，那是最后，都比其他一切小先知书还要晚，历代之写作大概是走后450年啊。所以呢，表示旧约里面犹大国历史已经告终，所以这个呢，最后啊，这个36章的末节23节有一个问号啊，谁在你们中间，这个旨意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呢，神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暗示呢，如果神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可以归回复兴。这个呢跟新约所提的暗示啊，那这个呢只能说圣灵的工作，并不是历代志的作者当时有这样想法，所以他说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我不晓得这些说法是谁开始的，这个他从哪里找到的资料，在我所读其他的经卷中，其他的参考书中间没有提到这个以斯拉跟新约的关系，但是我相信这个他这个主要的标明呢，就是说用这句话表明以马内利降临呢，帮助以色列复兴，可见神的圣言天衣无缝，前后吻合。那这个呢，我不觉得是很重要，不过他说了我们就记住，这是我提出来，因为这里有一点特别东西啊。那么关于历代之下的记载，36章呢，他说这个简介啊，从西底家贝鲁到以波斯王古列为重建圣殿下诏为止。他说呢，这个后下列大之下也可以分成两大段，就是所罗门跟犹大列王啊。首先叙述所罗门的政绩和他这个工业，然后呢记述北方背叛所罗门的原因跟经过，然后叙述一直到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为止，到犹大的灭亡，焦点放在大卫诸大效法大卫的诸王身上啊，比如说亚撒、约沙法、约阿施、西西加、约西亚，这些记载多一点，因为他是讲到他们的复兴，讲到复兴的历史，所以也可以说历代志是一本复兴史啊 ，revival history 是复兴史啊，所以那就是表示说，在以色列的全盛时期，在列国在君王的时代呢，最要紧的就是领导全国作为侍奉的这个侍奉的领袖啊。当然如果从律法的观点来讲呢，君王并不是属灵的并不是属灵的关键，因为这个是给了祭司职分。我想我们应该平衡一点说呢，在整个以色列的犹大的旧约中间呢，神把治理的权给了三种人，这个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个君王的责任当然是牧养管理神的百姓，那么祭司呢，奉派属灵主持办理属神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连君王也都需要祭司。那么先知呢，是归正君王的，祭司是辅佐君王的啊，这个也是可以变成如果近代历观点的三权分立啊，一个君王不能够，行政人员不能有绝对权柄，所以他们的功过是非有先知来说话，而且他们侍奉标准不是照自己，是照立法。所以呢，祭司好像立法，这个如果拿三权分立的观念来讲呢，祭司所做的工作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立法，是神给他们立的法，立的约法，所以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治理百姓。那君王，我们上个礼拜看过这个扫罗开始做王，就曾经是撒母耳叫他把这个国法抄一遍，也就是指的是 律法书放在他们的面前，叫他可以终身念诵，而且终身照着神的律法来办事，来治理国民。所以你看，这也是这个近代的政治，这个行政、立法、司法分开来啊。司法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先知的工作。如果君王做的不对，先知可以起来弹劾，可以起来对君王说话啊。所以亚哈王的时候，所以越是恶劣的君王，很多先知起来，因为神规劝他们，借着先知规劝他们。尤其小先知书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快要灭国以前，好多先知起来讲话，预言以色列的灭亡。犹大也是一样，犹大快要灭亡以前，很多先知，包括以赛亚。当然我们可以说大先知书主要都发生在南国，几个小先知在北国，这也可以看出呢，那大先知小先知的分别不是他们地位重要，而是所说的话多了少。所以越是神所关心的，在南国神借着很多先知多次多方晓谕，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列祖，也包括君王，当然君王为代表，就在这末世也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所以神借着先知说话，越是他所关切的南国说的话越多。所以从这个以赛亚开始啊，耶利米到以西结书，主要都是对着南国，尤其以西结呢已经被掳了啊。那么小先知书也好几本啊，弥迦书啊，这个基本上也是对着南国说的。那么北国呢，就有这个阿摩斯啊、何西阿啊，主要两本书，讲到他们的灭亡。所以这些是历史跟先知的关系。那现在我们还不看先知，先看历史呢。等到这些事情灭国以后，他们再回去的时候，重新检讨灭国的原因，就有必要写历代志。而历代志就是根据属灵的角度，我不说完全根据圣殿的角度，是根据这个属灵的角度来写的。那么在发给各位的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们仍然用祈祷本做一个蓝本，历代志呢我们可以看啊。这里历代志呢刚才已经提过了，在希伯来文圣经中间原来是上下是一卷啊。那么这一卷呢，这个所记的不同啊，这个他略去了一些过去的人物和一些事情啊，但是呢添了很多资料。所以最早的时候人把历代志呢叫做补遗，列王补遗。那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不是补遗，是不同的角度啊。所以最早的时候大卫这个犹太人的圣经呢称它做列王补遗。这个呢在参考资料，你们看这个哈，我给你们讲义是从祈祷本出来的，祈祷本上面是写是他自己作者的这个资料，底下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就叫本书的书名，历代之上下在希伯来文正典都本为一本，叫做 Deborah Hayamin。Debra Hayamin 的意思 ，Debra 就是书啊 ，Debra 呢就是 Debra 就是一卷书，这个它中文翻作历代大事记或编年史啊，这个呢编年史，所以翻作补遗不是对，不很对。列王呢提到以色列诸王记、犹大诸王记，这个还有这本书也提到大卫王记，应该都是这一类的编年史啊，所以认真出来这个编年史的写法呢。不是第一，在历代志不是第一首，它是根据编年史。所谓编年史呢，就是 annual，annual 的意思就是每年的大事记啊。教会也有大事记，但是我们大事记不是很详细啊。你把节目单拿出来呢，一年的记录大概都有在里面了。这个叫编年史啊。等到你要编撰这个本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不能拿编年史来写吧？哪有人这样写的？你就把有些事情呢串起来。啊，我们在某年某月开始的尼西米计划，那么多少年多少人参加人学习情绪如何？出来了以后，我们使教会有了一些基本侍奉的这个装备，这些事情变成以后的历史，现在看不出来，因为现在都在事情发展过程中间是以 annual 的形式存在啊，年刊的形式存在到以后，所以历代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他把过去的年刊、过去的编年史拿出来整理，认真说这不叫编年史啊。而是整个大事记所编出来的，根据编年史所写出来的历史啊，不是当代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而是回顾以后做的整理。所以这些事情呢，它不同的是呢，这些历史书这个都是某一个王朝某一个时代而写，所以定了编年史的范围。但是呢，历代志的写法，它不仅是犹大以色列，不仅是犹大国， 还把最早开始从亚当的年鉴开始，从亚当的家谱开始，所以呢这本史书所记的范围可以说跟波斯王朝有关系，因为到了以色列被掳之后，第一个得的第一个受恩戴的机会就是波斯王准许他们回去建圣殿啊。所以这里呢耶罗米主后400年是第一位用希腊文 chronicon 就是历代志 chronicon 来称这本书的人啊。所以呢在希腊文的这个翻译本啊，七十四本里面呢把这本书分出上下两册，但是呢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就是这里所说的 Paralipomenon， 你们知道这个 menon 这个字啊，我们在讲这个神学概论的时候 prolegomenon 就是后面的字尾 menon， prolegomenon 就是 prolegomenon pro 就是预览，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神学这个神学概论的时候后面用 menon， 这里讲的这里叫做 paralipomenon 也是一样 menon 那个字，所以这里它的翻译叫做历史的补遗上下，历史的补遗。其实这个杰荣这个其实是一本呢并不是很好的意思，并不很好，并不是完全的补遗，因为它是不同，我已经说过了，不同观点写的，因为里面的补充了撒母耳跟列王的一些记录啊。那么我们说撒母耳跟列王呢，他们有些人叫的以后七十四里面叫的列王，王上王一二三四，王一王二王三王四啊。那么这本书里面呢，从也使用了上面两本书的材料啊。这个当中呢，有165篇演讲道啊，是95本呢原来在列王记上下里面的。但是这些呢这个名字引起误会跟事实不符，因为不是重复而有很多新的东西，不但重复不是完全补遗了，也有重复，但是它的记录呢为了要重复而不是为了补遗，这个重复呢采取不同的写作观点，所以呢这里也说这本书呢写作宗旨不合，因为作者有一定固定目标在，他去无存心，从许多史料中选取和他用的材料编撰而成此书，那我已经说过编撰的目的啊不一样。所以呢这本书是希伯来旧约正典中的最后一部分，放在著作里面，没有和撒母耳记列王记当作前先知，因为它是事情发生以后，不是当时先知的话，而是事情发生以后他回头来看，所以不能算作先知。那我们今天呢都是历史，因为过去的先知跟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历史，所以这个新约圣经的编撰把它放在列王记一起，列王上下之后就是历代志上下。其实呢这个逻辑上的观念呢跟犹太人当时所编圣经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从祭司的观点，这本书也说这个祈祷本也是从祭司的观点来看看历史啊。所以呢这也就为什么主耶稣在提到从创世以来寻到人，从亚伯的血直到撒加利亚血为止。那撒加利亚血其实历代志记载了，撒加利亚血呢如果放在现在现在的圣经的次序来看呢就没有包括整本圣经，但是因为当时耶稣的时代历代志是最后一本啊，在小先知之后啊，他们的编法我已经说过了，旧约圣经的以色列人圣经的编法是第一个是摩西五经，第二个是先知书，先知又分前先知和后先知，后面呢就是 writing 也就是诗篇博士真传歌这些东西呢，诗篇大概重新是放第一个啊，诗篇开始，然后呢历代志也在所以 writing 里面圣著里面，所以呢最后一本书是历代之下，所以耶稣说从创世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的血，那是指的整本旧约，所以他指的是整本旧约，这个呢我们就了解了啊。所以耶稣说从创世纪亚伯的血开始到旧约里面所记载撒加利亚的血，那是他从这个以色列人编撰这个圣经的角度正典的角度来看的，所以这句话马太福音里面好像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第二点，本书作者写作年代之前呢再回头看这个历代志上面讲的啊。所以呢这里的 第三段，此书虽未写明，未记写作时期，但从内证可以推出，这个当写于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归回之后，啊，这个保利王国之中的民族在败垣残壁中重建家园，急需恢复信心，所以作者希望，作者希望其同胞缅怀旧日王国光荣之余，能重振于神立约子民的辉煌传统，恢复以耶和华神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保证不再重蹈覆辙。因此本书之以颇多篇章记载当年圣殿建造经过啊，大卫准备材料丰富等等等等啊，而复国大业所需的王正所需的正是全民的团结，因此全书一再强调全以色列人等等啊。那由于作者对利未人的谱系和利未人在圣殿内外所负职责记载甚多，尤其突出利未人唱歌的侍奉，有人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位司音乐利未人，但希伯来传统认为祭司以斯拉是本书作者，也是写以斯拉记的人啊。这里他的大纲很少很短，这个好读啊。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写到本书作者跟写作年代，就是讲义上面最后一行啊。本书未记作者，也无写作年代，跟前面写一样啊。但是呢，一般呢就所记呢，因为他记了这个波斯王古列的下诏，所以呢显然一定在那之后，而因为提到了整个这个那关于以斯拉记跟历代志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内容啊。我们再看看历代志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看一看历代志最后一节36章啊，历代志的最后一节。很显然这是被掳归回之后，还不止被掳归回，是波斯王古列允许他们回去建造圣殿之后才写的。所以这里呢22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感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通告全国，并且下诏书说，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的他的神和他同在。刚才我们说这句话呢，因为希伯来文问句跟惊叹号没有符号的分别，所以可以翻作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谁和他同在， Who shall be with him， 也就是说谁与他们同在上去啊。这个呢，所以我说在旧约里面写这样的话要引到新约，我觉得有点牵强，但是无论如何是以文法上解释得通的事情啊。那这句话呢，你翻过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一行第一段第一句话，你就发现是一样的。以斯拉记，古列王下旨建造圣殿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是心，后面变心灵啊，这个翻译有点，我读的是新译本，我 读错了哈，这个读这个我们和合本的，和合本说啊，和合本呢其实差不多一样啊，这个没有变太多。和合本呢以斯拉记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王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你就看见历代志下跟以斯拉记一模一样的，这个当中绝对不能否认它当中是有意的相同。我自己的想法，这个我的想法哈，我自己的想法，一个合理的推断，如果这个作者都是以斯拉的话，他先写的书应该是以斯拉记，你想对不对？他一定先提我们现在回来了，神让我古列王使我们回来了，所以他开始写以斯拉记，因为这个当代更需要，而且在他回去以前他手里没有历代志的资料，对吗？他为了要激励人心，一定先写以斯拉记 Current 当时有用，当时就激励他，对不对？他记载了神怎么施恩的手帮助他等等等等等等，他讲解律法书等等等等，当时是立刻有用的。 啊。等到这些事情都过了以后，圣殿建造好了，他现在比较有空了，才重新写历史。所以我的看法，历代志的写作是在以斯拉之后，但是呢，他写到什么地方结束呢？啊，把历代志，把以斯拉记头一句话拿出来再写，到这地方结束了。这个当中的写作的思路，你们可以跟得上吗？如果我是以斯拉，一定先写以斯拉记，而且古列王这些话像是开头 ，It's a good beginning。如果我写作一本东西，这个是奉君王的权柄，奉古列王权柄所写的。但历代志没有奉古列王权柄来写历代志，以斯拉记，以斯拉需要得的一个权柄，得的一个根据，为什么我们来建造圣殿？明白我的意思吗 ？I think this is reasonable， 我相信这比较合理。所以我认为历代志的写作是比较有空之后，他不会一回来就写历代志，有事情要办，写作要时间的呀。最要紧的，现在激励人心，以斯拉记也比较短一点，九章啊，多少章？以斯拉记多少章？不是九章，对，九章，不需要太长，九章写得完。可能啊，不是十章，最后写十章。十章呢，记载了这里出来的这个混合婚姻的难处啊。所以你看，以斯拉记对付很多的问题，历代志没有，历代志历史的追溯。而如果我是一个做事的人，先处理当前问题，历代志什么时候都写都可以，而且很多的资料需要很长时间写，但是呢，以斯拉记是针对当时的问题。建造圣殿，我们需要建造圣殿。那么在以斯拉记呢，我想历代志讲到这里呢可以了，我们大家了解的情形啊。那你们看这些资料啊，很多补充资料你可以慢慢看。那么在我们讲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这里讲哈，这个我们先看这些参考资料啊，书名，在最早犹大和基督教的正典中间，以斯拉和尼西米合为一本，称作以斯拉。所以一般说起来呢，人认为这个以斯拉在尼西米之前啊，所以呢，到二世纪 ，Origen 第二世纪，他是185年到253年的人。他的正典目录已经把这两本书的收进去了，并且分开来列，称作以斯拉上下。在耶罗米的拉丁译本，就是 Vulgate 就是通俗本，五家大本的意思就是通俗本啊。通俗本，他以斯拉呢和尼西米各成一卷，但是后面称作尼西米啊，但是把尼西米称作以斯拉记下，这个跟 Vulgate 跟 Origen 是一样的 ，Origen 一样的，一直到主后1448年，希伯来文旧约根据才根据五家大本译本把两本书分开 ，Ezra 啊，那么当然这当中牵涉到还有以斯拉四书、三书、四书都是所谓伪经、次经里面的啊。这两卷书呢，在文字体态和内容重点上都和历代志十分相近。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觉得历代志是后写的。他说历代志下最后两节也是以斯拉一章开头处重复重现，很可能这卷书原来便是历代志的一部分。他的看法我不同意，我不认为是历代志一部分，我认为是这个以斯拉记独立的，历代志后写的。这个呢，所以这些参考资料呢，你要分辨啊。我不认为它是历代志一部分，我不觉得它是历代志一部分。不过呢，写作的人同一个人，一定同一个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